好，各位同学，因为这一个第一章后面呢、还有很重要、很重要而且很有意义的部分，我们要多了解。那这个部分，我想就因为跟前面的差不了很多，我们就不要花很多时间在这里。64页和65页啊，都差不多了，跟前面有讲到差不多了。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64页啊，这个又有这8种啊，8种里面的这个第6跟第7、第8是前面比较没有说到的啊。64页的下面第6点呢，第6种啊，根据自己的能力而经常布施。第7个以清净平和之心来进行布施。第8个布施后感到快乐，特别是第8这一项，好像以前面比较没有提到很多这样的，那这个是很好的，非常好，非常好。那像第6点来讲呢，这个也是有不同的说法。宗喀巴大师啊，在《婆利道次第广论》的上士道讲6度波罗蜜啊。讲到布施的时候，他有一个地方有一个讨论的，他说呢，有没有一种什么情况啊？就是不要布施，不要布施，就是说，布施跟不要布施这两个，宁可不要布施，有一种特殊的时候，特殊的情况就是布施之后后悔，万一布施之后。会后悔的话呢，或者那个布施的这个东西程度数量超过自己的能力，他说呢不要布施，宁可不要布施。那他有这样的说法，那我想是因为呢，可能呢勉强的做布施，结果后面呢引申的反面的，可能那个反面的很严重，那会伤害，会倒过来伤害原来那个布施的内心的一种平和跟喜悦，甚至可能有一些负面的效果，是这样啊。这一点要注意。那在65页也是说到啊，就是如果倒过来，以第8项来讲啊，如果说布施之后，65页上半部的那个第八种，布施之后啊，感到后悔。当然这里没有讲后悔的原因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如果有这个情况啊，我们应该要谨慎，宁可在比方说在量，在数量上、质量上等等啊，正如第6点讲的，适当的根据自己的能力，这样的话可以稳定啊，长期长久，这个细水长流，或者我们佛法上常讲就是发长远心，发长远心呢、比精进勇猛要更殊胜。那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都看过，有的人是勇猛精进，可是过没有多久人就不见了，这就很可惜，还不如就是很稳定的，根据自己的时间能力各方面很稳定的，而且要配合实修，要实践，内心要去体会，要调整，在自己的生活上要改变，一定要改变，慢慢的改，慢慢的改，一天改一点，一个礼拜改一点，否则的话，就以前我们都说过，这个不要多久，慢慢就是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那原来那种好药心、欢喜心，就会减弱，然后再碰到，万一再碰到别的因缘。这就很容易退，就我们在基金会这里也是一样啊，不同的课我们都观察到，也有这种现象，有的甚至，这你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的就不见了，其实最好还是要有一种制度或者一种学习的正常的稳定的，那实在不得已，那只好就是暂时的先放下，但是我们内心呢还要。发愿，希望能够，就是 经常的都执欲善知识，经常的能够闻法，经常的能够真正实修。因为我们只要是想要从轮回中得解脱啊，出离轮回得解脱啊，就是需要这些资粮。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是这样的，这个很公平的。但是现在不去具备这些资粮啊，只有越来越困难。不可能说现在不要做，以后会变得容易。我们如果现前当下有遇到一些境界比较困难，这个正是考验，就是甚至可以说消旧业。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很好用啊，就是你要消过去的旧的恶业，克服的过去，坚持的下去，这个业就消。消了之后，下面是不同的境界，不同的程度，不同的心态，修行这样子才能进步。这个应用到布施，应用到持戒等等，都是一样，也急不来，但是呢，就是要细水长流，很稳定，很稳定，很稳定的，这样自己的那个进步可以感觉得出来。那我过去也有一种观察，差不多一年，平均来讲，差不多一年，有的时候是不一定一年，平均一年呢，可以感觉出自己的前后变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是就是因缘条件一般，没有特殊的冲突，他大概很稳定、很持续的在学跟修啊，最少应该一年会感觉到不一样。前面那一年跟后面这一年会感觉到不一样，再一年又感觉不一样，差不多平均一般来讲，一年可以有这样的感觉。那如果更精进呢、啊？有时候不需要一年，有时候突然特殊的因缘呢、啊，一两个月乃至一两个礼拜，有比较突破，是这样的。好，那现在看65页下面，这是有九种，布施有九种，这个根据律藏说的哈，律藏说的，这个是有九种不如法的布施。那这个地方都是在讲那个转变。这九种啊不如法的布施啊都是一种转变，我们可以稍稍看一下，那后面也有一些讨论。65页这里啊，下面这里第一种十道就是影响啊，布施的人呢原来想要布施给某一个僧团，被转为布施给另一个僧团，那下面都是类似的啊，类似的，就是从僧团转为佛事，或者从僧团转为个人，或者第四种是佛事，某一间佛事被转为另外一间佛事，或者是转为僧团的这些各式各样的情况。我们看66页哦，那这里有一个例子。那这个地方我想先讲，到了67页啊，或者是66页下面哈，并不是每一次这样的转变都是不对，都是这个不如法，并不是，要注意，并不是。如果有这个转变的情况，还要考量一下，究竟是为什么？那我们先看66页，这里有个故事啊。那最上面的那一段说呢，第一行啊，在此施者啊，原本想要布施之物啊，是指已经答应的。这里讲说是指呢，施者啊，早已在口头上答应，不管是那个对象是僧团或者寺庙或者个人，那或者是东西是哪一种东西哈，先有这一个前提。有这个前提，那现在第二段说呢，在律藏的这个是在律藏里面讲违犯的不同的程度跟种类啊，这个是特殊的名字，叫做波罗夷跟这个波夷提，这个是不同的种类的程度的过失。那这里就是说，为什么佛要说出有这个，说出刚刚那九种是不如法？ 就是有这么一个曾经发生这个事情，有这个事。那这个故事是，就是刚刚讲已经决定了，已经决定要供养给某一个僧团，准备好了。但是这中间有另外一群呢，没有戒恨的比丘，去向那一些人强求，是这样的。结果那只好给那一些人呢、啊。结果剩下了只有食物可以给原来的那个所要给的僧团，啊、哦，是这样的。那后来这个事情就报告到佛陀那里，所以佛陀就做这样的一个制定的。啊、哦，那关于这个制定，然后还有个解释，就是中间这一段关于这个戒条的重戒。这个重戒就是它附带的一个说明，是这样的。那这里说呢，佛陀解释哦，说若死道，就是如果死得啊、哦，口头上已经答应啊，布施给僧团之物，然后呢被转为布施给自己，这个是叫做舍堕罪，点点哦。那总之有这一些不同的组合的。不同的改变的状况是这样的。好，那看倒数第二段哦，这是明坤长老的一个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故事说明了原本好意的善业如何的可能会被别人所干涉，结果就受到损害，结果就变成不如法的布施啊，甚至也有不如法的受用等等。但是最后那一段哈、哦。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啊，并不是每次死道施者把施物转而布施给其他的受者都会造成不如法的事、哦、注意，所以要注意这个情况。接下去说呢，施者啊可能会基于好的原因而改变主意哦，或者受到别人的劝导而转为去做更有更大的功德的布施。好，所以后面这一个明坤长的这一个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是对的，是对的。那如果是这样做，不但没有过失，不但不是错误的，不但不是不如法，反而是可以更好的，可以更好的。那我们看67页，这里也有例子。这个例子呢，以佛陀曾经的一个例子，上面的这一段哈，其中一个这样的例子是，这个是大爱道，大爱道是佛的姨母，佛的姨母哈，那他出家后就是这个名字摩诃婆舍，那原本想要把新做好的袈裟供养给佛陀，结果呢，佛陀劝他把这个袈裟布施给僧团，啊，这个故事说得很好啊。那佛陀为什么劝他这样做？当然是因为这样的改变是更有功德，更有功德，而不是有罪，是这样的。第二个例子啊，是第二段哈，在另外一个例子里面，佛陀劝波斯匿王啊，改变让外道在奇缘金色旁建庙的主意。这个故事我简单说，本来这个波斯匿王，答应就是。要给这些外道们在佛这个奇缘君舍已经是供养就是布施给僧团的，结果呢要在他旁边盖一个给外道用的，结果呢佛先派了这个阿难尊者还有其他的齁、哦、的僧团的人，后来又派了舍利弗尊者，还派了摩犍连尊者，最后佛亲自去了啊，这个细节我们不用讲。那当然最后就是改变了波斯匿王原来的想法，所以也就没有真正这样做。那同样的哈，这个例子如果根据刚刚前面讲的表面上看，那好像是不对的，可是真正的背后的动机跟原因，以佛来讲不可能是有任何不善 好，那我们看这个这一段的后面哦，后面大概中间偏下，偏下，如同上面所提及的，若施者基于善的原因而改变主意啊，啊，布施给另一个受者，这个是没有犯罪的，是这样的，是这样。那以刚刚这两个例子都很明白的看出来，那实际上刚刚这个外道的这件事情呢，前面有讲，就为了避免啊，将来有很多的争论。啊，比方说我们台湾有看到啊，最近我看到很多，就是在佛教的道场的附近，甚至就在旁边，就是有这种情况。他们有的他们就买了那个地，就盖了。那很多信徒来哦，我看一般社会上的很多，到寺庙来的人，他们也搞不清楚，搞不清楚是哪一个道场才是真正佛教的，因为有的那个别的宗教的那个建筑里面，他也供奉啊，供奉观音菩萨，供奉弥勒菩萨，也有供奉释迦牟尼佛，所以大家越来越搞不清楚。那实际上，如果以站在佛教立场看呢，是应该劝导不要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不能说他们不要盖道场，但是不要盖在旁边，免得让信徒们就是分不清楚。这个并没有妨害宗教，没有妨害宗教自由啊。根据这个例子来看，这两个例子来看是对的，因为我们的动机是善意的。否则的话呢，很多来的信徒们越来越搞不清楚。然后呢，我在大陆上也有看到啊，就是刚刚讲那个情况，刚刚讲那个情况，他们甚至名字那个庙寺庙道场的名字加个佛，有的叫做什么什么佛堂，加个佛这个字，其实根本不是真正佛教徒，里面甚至没有出家人，这个盖这个道场的里面的负责人根本就是在家的，甚至不是佛教徒。那以佛教我们立场来讲，我们是有责任去做这个分辨的。啊，这个故事下面还有一个刚刚那一段的第三行哦，譬如有个施者为将会来访的比丘准备了施物，但是这时又有证悟的比丘众现前来。啊，所以本来是要给某一个要来访的出家人，可是又有别的来，而且这个来的这一个是僧团呐，而且里面是有证悟的圣人呐。那这一个布施的人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们上次以前有看过，个人施跟僧伽施有不一样啊，还有僧伽施里面，就算个人施里面还有分呐，佛。啊，还有这个证悟的等等，是这样的分的，有这样的分别的，是这样。所以这个不但没有过失啊，对布施的人来说可以获得更大的功德，所以他的改变是可以的。那举个例子来讲，那个前面那个后来他没有得到的，不可以说就心里就不舒服，不可以的，他要倒过来赞叹，因为布施的人获得更大功德，所以这一点要很明白。如果不明白，就是可能都犯错了。那刚刚这个地方说呢，刚刚说他可以获得更大功德，而他们也可以受用施物。这个他们是指后来的这一个证悟的这个比丘的僧团。值得接受原本想要布施给他人的事物，这个是圣僧伽的其中一个功德啊，所以即称为即应请啊，这个没有进一步说明，那就这一个部分哈，要注意，所以要其实呢，以这个接受布施的人来说，是要我们的存心是要为对方而着想。为那个提供布施的人着想，并不是为自己，所以真正的是要这样的做。 现在接下来还有十种啊，十四种，这个都是在注解上有提到，还是针对那个东西而说的，东西而说的。六十八页这里有十分别经有提出了十四种个人师，其实这个是前面提过的，提过的。好，那现在我们要看下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六十八页这里有第五大相跟第六大相。那都就是说这个方式齁，接下来也是这样，就是增强他的福，增强他的果报，增强他的果报的因素跟减弱的因素齁，同时一起讲。一起讲，因为这个很可以做明显的对比。就明困藏了这本书啊，接下去都是一样，没有分开来讨论。那但是这个非常重要。每一个这个波罗蜜啊，到最后一定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这里是讲那个福报，布施的福报，也就是说在做的之前，做的当下，做的之后，这个具体的状况里面啊，究竟哪一些情况会使得它增强？这个增强是指对于福报的增强，或者倒过来是减弱。我们来看这里的说明，这个出自于真智部第六个集啊，这个经解释了增强与减弱布施之福报的因素。那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也是发生在佛的当时哈。好，那主要的是大概跳过三行四行哦，说哈，其布施有个显著的特征啊，就是说呢，布施者啊具备的三种清净施。好，这三种清净施啊，就是会增强他的福报。第一个，他们是第一个，布施前感到快乐；二，布施时心清晰与清净；三，布施后感到欢喜。啊，这个是这两方其中的这一方，而且呢，受者也具备了三种清净心，即是一无贪，或正致力于解脱贪。啊，这三个就是针对贪嗔痴啊。接受布施的这一方啊，都是致力于修行的人，或者已经断除烦恼，分别是断除贪或者嗔或者痴啊。所以这一方啊有这么样的殊胜啊。那因此呢，这样的布施啊是可以增强他的福报啊。所以可见啊，这个布施者的内心啊，可以影响，可以增强，有这样的增强的作用。刚刚讲呢，他在布施之前内心是很愉快的，很明显的就是对布施这件事情，布施的对象、布施的功德、布施的这个因果等等哦，那还有当时正布施的当下，内心很清晰明白。一方面这个绝对不是匆匆忙忙的，或者随随便便的，或者是一种敷衍了事的哈。还有那种清净，清净就是不是前面讲的那一些贪着世间的啊，或者是贪求那个求到那个升到欲界天啊等等这些的，就是说不是令他继续轮回了。包括前面讲过，就是明白布施可以增长帮助自己成就禅定跟毗婆舍那的智慧，这个都在清净这个字可以包括在内的。好，第三呢，布施后完成的布施啊，还有像前面有讲过那个亲手施或者是现前等等啊，确实做了之后呢，内心还要感到欢喜。这种欢喜就像我们常讲的一种回向，一种回向，还有一种 以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去看呢，也可以配合的。最后这一种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也可以把它包括进来的。那对布施后感到欢喜哦，这一点我们值得去强调，去的强调。当然布施前也要有很欢喜的一种耗药，一种动力，是这样的。那现在这里有一个比喻啊，诸比丘就好像海洋之水是无量的，这种具备了六项特质的布施之福报也是无量的。所以佛呢在这个经上啊用这么大的一个比喻来比喻这一个福报，是这样的。好，最下面的解说，这个明坤藏的解说，根据这部经典我们可以看到施者与受者各有的三个数值组成了增强布施之福报的因素，是这样的。那因此呢，这个福报的增强跟减弱就是决定于这六种数值的圆满，或者是部分，或者是不具备啊，是这样的。那这个细节我们就不用，这一页不用再看，下看69页哦。那这里有个具体的故事，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啊，这个是佛的父亲，过去生啊，他是一个婆罗门的，那他的儿子啊，如何，在69页，就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寄送啊，就是在这个是有个问答的，问说为什么他们的族人呢、啊，都不会在年轻的时候就好像中途寿命就结束，而都能够长命百岁这样的。那他的回答值得我们看，在布施前我们已经感到很快乐，布施时我们感到喜悦与满足，布施后我们感到欢喜，而且呢不曾后悔。由于这三个原因，我们族人呢、啊、不曾早死，是这样的。那这个也就是前面讲的布施的人具备的这三个，以布施的时间来分，同样的都是这一种快乐啊、喜悦啊、满足啊、欢喜啊，而且不会后悔的，是这样子。那接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哦，这个重点啊跟前面所说的有一些稍稍不一样，也不是不一样，就是有一个我解释一下哈。前面说到的那个布施的福报、布施的果报，通常不是直接来自于出现于这一世。我再说一遍哦，前面我们讨论很多哦。那一般来讲哦，不是一定在这一生就得到布施的果报，一般来讲是这样。这个一般来讲要等到来生。但是有一些特殊的，那这一生很快的就会得到他的福报跟果报，包括前面讲的这种情况，这六个职数，布施者具备的三个，接受布施的也具备的那三种的话，那这一生很快的可以得到布施的福报，而且这个福报来生还会继续啊，是这样。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增强到这么强啊，可以这一生就感得到他的果报。那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这一生就得到布施的福报的话呢，那就要注意具备这些条件。现在还有这里还进一步的讲出具体的哦，这中间这一段，明坤长老继续说了，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猜测，若布施时具备这三个条件，其善报之一是在今生得享长寿啊，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重点，这一生就能得到这个果报，如果具备这些条件。所以我们现在去看哦，如果有特殊的状况，有我们的亲属 有疾病，或者有这一种甚至有这种寿命的问题，生命的危险，有这种问题的话，如果我们要用佛法来解决，或者来用佛法来改善，就要具备这个条件，要具备这个条件啊。其实呢，还有可能有别的因素的影响，就我们以前有说的，每一个有情众生呢，自己的寿命有多长，这一生有多少福报，有多少财富，多半是决定于前一生前面这样的，多半不完全决定于这一生，但是有特殊的时候，特殊的状况，包括寿命啊，就用这个故事来看，包括寿命在内啊，如果具备这样特殊的条件跟素质，那可以改善。我们从那个了凡四训啊，或者有一些相关的故事去看，确实可以改变。如果他那个力量够，他的具备的条件够，不过要注意啊，这些条件不是世间社会上有一些错误的方式哦，那个反而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这个要分辨。我们继续看，再者，书生译注和法句经注都提到哈，可以在今生带来善报的四种布施的因缘。一，如法获取的事物，对于我们要提供布施的这些东西啊，这个要考究的，这要考究的，最好就是不是，比方说以我们一般在家人来说，不是那个不如法的职业或者不如法的手段而获得。有的在社会上这个生意上面啊，有的时候是有一些曲折的，有一些曲折的，曲折而获得的财富拿去布施也不错，但是不是最好啊。当然这个有些细节跟个别的状况。第二个，布施时具有信心与三种施，这三种施就前面讲的啊，布施前那种快乐喜悦点点点点。第三，受者已证得最高等的果位啊，比方说阿罗汉或者是三果，这一点好像在现在好像比较不确定，我们好像不确定布施的对方哦，接受布施的是不是证得最高的果位。好，第四个呢，受者刚从灭尽定中出定，这个又更难了。这个获得灭尽定的哦，能够入灭尽定的也只有两种，就三国的圣人以及四国的阿罗汉，也只有这两种。从记述论的解释是这样的，那这个世界上我们也不确定哪些人是具备这样。不过这里讲的就是，如果真要这一生就带来了，那需要具备这些条件的。不过如果真正不是通通具备，至少有具备的话呢，还是有可能，如果配合别的因素哈，那现在当然下面有几个例子，这里是讲这些人，譬如富楼那，还有这些啊，他们过去曾经在经论上有说的，都是具备了这四种因缘，所以他们在当时啊，现世就获得很大的福报，所以这个甚至这个有叫做四种施清净，然后也被叫做四缘足。啊，是这样的。不过下面还有另外一种哦，另外一种是清净，四种施清净，是这样。那我们这个也值得看。六九页最下面哦，一，布施清净是因为施者，而非受者，所以那个布施者啊，还是有决定的因素，看样子是大于接受布施者的因素。那具备的是有戒恨，还有如法获得这个东西，还有具备前面讲的那种清净的施，还有对因果法则七十页对因果法则有信心，那么这个布施啊会成为是清净的，所以必定会带来极大的这个福报。 啊，有这样的。第二个呢是受者，受者也有的，受者如果也有具备的，具备的，那但是施者本身没有，施者本身没有，但是因为那个接受的这一方啊，有清净的戒恨的话，也还是结果也还是清净的，这是第二个情况。第三个情况呢，没有，这两方啊，这两方都，布施没有受到施者或受者令之清净，总之就是都没有具备前面的，没有前面的，那他不能算是清净的，这第三种是最不好的状况。第四种是两个都有，这双方是最理想的状况，最理想的状况，这是最好的，最好的。好，那所以呢，下面说，当然呢，第三种布施是无清净可言的，所以刚刚讲的四种啊，不包括这前面的，不包括当中的第三种的。那现在最后的结论哈，对这个增长跟减弱布施的福报的因素，最后归纳为五个。七十页最下面，一，施者有持戒，而且戒恨良好；第二，受者也是这样；第三，如法了获得布施的东西；第四，就是内心的这样的状况；第五，对因果法则有完全的信心。这样看起来，要具备这五个并不是太困难，并不是太困难。所以呢，假使我们好好的努力的具备这五个因素啊，有可能我们现前这一生的布施啊，很快的可以得到它的果报的。最后呢，有一个讨论，这关于信心的信，71页，最后这是最后的一项哦，这个应该是一个补充，因为前面讲到对因果法则啊，要有完全的信心等等，对信的一些探讨，清楚地了解第五个因素，就是说对因果法则有信，这个是很重要的。信这个字在巴利文叫做 sada， 就是什么意思呢？善于持守。好，信这个字呢，不是一般理解的那个那么肤浅，是要善于持守。那这个地方我就有想到，一般人也可能会说，比方说我们也一般也说，我们也相信这个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这些因果法则。不过那一种相信呢，在平常的时候好像是有，可是你具体的在做布施的之前、当下、之后，这一个信要发生作用，不是说平常只是宽泛的、模模糊糊的一种相信而已啊。那它的作用啊，它的作用呢，可以让我们的心变得很清澈。信这个字啊，它是一个善的心所法。在《白法明门论》或者是《成为师论》呢，它是一个善的心说法，它本身的作用是清净。信这个善的心说法本身的体性呢，就是清净。那这个清净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那它是一个很稳固的，这里有比喻啊，我们就不用念。那它是很稳固的，可以很好的坚持的、稳定的、保守的。这个保守跟坚持稳定呢，包括他所持守的，刚刚讲他的了解，他的信心是这样的。那这里呢是用意念佛的功德来做例子，来做例子的。那另外这里还有个比喻啊，我们可以自己看。下面有一个比喻，这样的信心呢，就是叫做摩尼宝珠。这个就是摩尼宝珠，这个摩尼宝珠平常就是属于这个转轮圣王他的皇冠上面所镶的宝石，是这样的。那关于这样的清净的信心呢、啊，它也有很多的殊胜的功用啊，像 最后的第二段的最后那一行说了，若心充满了信，他就不会有哀伤、忧虑等诸烦恼。那我想看到这里，我们应该勉励自己啊，去具备这个信心。这个信心在这里主要的内容是针对因果法则。那我都还记得哦，这个很多年前，我们的净空老法师啊，净空长老，他常常讲我们学佛的顺序次第，第一个就是深信因果，深信因果啊，是这样的。那71页跟72页后面呢，我们可以自己看。那下一次还有时间可以再回头，因为这里面还是有一些重点，还是有一些重点。这个信心呢、啊、跟业有关系，然后它促成那个思，整个布施乃至整个修行呢、啊、这个思有主要的决定性。那这个思也是一个心所法。思啊，它是有决定性的，会发动我们的内心去造作。所以对思啊，我们特别需要明白它，而且要去积极的栽培它的具有善的性质跟内涵。对不起，时间超过，我们一起来回想。